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。谁偷走了馅饼？当他们到达时，红心国王和红心王后正坐在王座上，还有一大群各种小鸟兽围着他们，就像一整套纸牌。那个武士站在他们面前，用链条锁着，两边各有一名士兵看守着。国王旁边站着白兔，一手拿着喇叭，一手拿着一卷羊皮纸。法庭正中有一张桌子，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。馅饼十分精美，爱丽丝见了顿时觉得饿得慌。爱丽丝想，希望审判能快点结束，然后让大家尝点点心。但是看来并没有这种迹象，于是他只好环视四周的一切来消磨时光。爱丽丝还没有到过法庭，只在书上读到过。她很高兴的是，对这里的一切都说得上名字。那是法官，因为他有假发，她对自己说。该说一下，那位法官就是国王。由于他在假发上又戴上王冠，看起来很不顺眼，而且肯定也不会舒服的。那是陪审员席。爱丽丝心想，那12个动物该是陪审员了。这最后一句他对自己说了2-3遍，觉得挺自豪的，因为他想几乎没有像他那样年龄的女孩会懂得这么多。即使说法律审查员，他们也不会懂的。12位陪审员全都在纸板上写着些什么？他们在干什么？爱丽丝对鹰头狮低声说。审判开始前，在审判开始前，他们不会有任何事情需要记录的。鹰头狮低声回答，
他们在记下名字，怕在审判结束前忘掉。
蠢家伙，爱丽丝不满地高声说，但她立刻又不说话了，因为白兔喊着，
法庭肃静。
这时国王戴上了眼镜，迅速地扫视了四周，想找出谁在说话。爱丽丝就像趴在陪审员肩头上看到的那样清楚，看到所有的陪审员都在纸板上写下了蠢家伙。她甚至还看到有个陪审员不会写蠢字，要求邻座的告诉他。不到审判结束，他们的纸板准会写得一塌糊涂，爱丽丝想。有一名陪审员在书写时发出刺耳的声音，爱丽丝当然受不住了，于是她在法庭里转了一圈，到她的背后找了个机会，一下子夺走了那支铅笔。她干得很利索，那个可怜的小陪审员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当他到处找不到自己的铅笔后，就只能用手指头来书写了。这当然是毫无用处的，因为手指在纸板上留不下任何痕迹。
传令官，宣读起诉书。
国王宣布说。
白兔在喇叭上吹了3下，然后摊开那个卷羊皮纸，宣读如下。
红心王后做了馅饼，夏日的白天竟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红心武士偷走了馅饼，全都带走，匆忙离境。
请考虑你们的评审意见。
国王对陪审员说。
不行，还不行，还有好些过程呢。
兔子赶快插话说。
于是国王说，
传第一个作证人。
白兔在喇叭上吹了3下，喊道，
传第一个证人。
第一个证人就是那位帽匠。他进来时，一手拿着一只茶杯，一手拿着一片奶油面包。他说，
陛下，请原谅我带这些来，因为我还没吃完我的茶点就被传来了。
你应该吃完的，什么时候开始吃的？
国王问。
帽匠看了看三月兔，三月兔是同睡鼠手挽着手跟着进来的，说：
我想是3月14日开始吃的。
是15日，
三月兔说。
16日，
睡鼠补充说。
记下来，
国王对陪审员说。
陪审员急忙在纸板上写下了这3个日期，然后把它们加起来，再把半数折算成先令和便士。
摘掉你的帽子，
国王对帽匠说。
那不是我的，
帽匠说。
偷的，
国王叫了起来，并看了看陪审员。陪审员立即记下，作为事实备忘录。
我拿帽子来卖的，我是个帽匠，没有一顶帽子是属于我的，
帽匠解释道。这时王后戴上了眼镜，使劲儿盯着帽匠，只见帽匠脸色发白，局促不安。
拿出证据来，
国王说，
并且不能紧张，否则我就把你拿到场上处决。
这句话根本没有鼓励作证人，他不断地把两脚交替地站着，不自在地看着王后，而且由于心里慌忙，竟在茶杯上咬了一大口，而不是吃去了奶油面包。
正在这时，爱丽丝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她迷惑了好一会儿，后来才慢慢地搞清楚，原来她又在长大了。起初他想站起来走出法庭，但转眼间他又决定留下了，只要这里还有容他身的地方。
我希望你不要挤我，我透不过气来了，
坐在爱丽丝旁边的睡鼠说。
我做不了主呀，你看我还在长呢，
爱丽丝温和地回答。
在这里你没有权利长呀，睡鼠说。
别废话了，你自己也在长呀，
爱丽丝大胆地说。
是的，但是我是合理的生长，不是长成可笑的样子，
睡鼠说着，不高兴地站了起来，转到法庭的另一边去了。
在爱丽丝和睡鼠说话的时候，王后的眼睛始终盯着帽匠。当睡鼠转到法庭那边，他就对一位官员说：
把上次音乐会上唱歌人的名单给我。
听到这话，这个可怜的帽匠吓得发抖，甚至把两只鞋子也抖了下来。
拿出证据，否则我就处决你，不管你紧张不紧张，
国王愤怒地重复了一遍。
我是穷人，陛下，
帽匠颤抖着说。
我只是刚刚开始吃点茶点，没有超过1个星期。再说为什么奶油面包变得这么薄呢？还有茶会闪光。
什么闪光？
国王问。
我说茶，
帽匠回答。
哦，擦，当然擦火柴是闪光的，你以为我是笨蛋吗？接着说，
国王尖锐地指出。
我是个穷人，从那以后大部分东西都闪光了，只有三月兔说。
三月兔赶快插嘴，我没说过。
你说了，
帽匠说。
我没说过，
三月兔回答。
既然不承认，就谈点别的吧，
国王说。
好，无论如何那就睡鼠来说。
说到这儿，帽匠停下看看是不是有人否认，然而睡鼠什么也没说，他睡得正香呢。
从那以后 我切了更多的奶油面包，
帽匠继续说。
但是睡鼠说了什么？
一位陪审员问。
这个我记不得了。
你必须记得，否则我就处决你，国王说。
那可怜的帽匠丢掉了茶杯、奶油面包，单膝跪下说，
我是可怜的人，陛下。
你是个可怜的狡辩者，国王说。
这时一只豚鼠突然喝起彩来，但立即被法庭上的官员制止了。爱丽丝心想，我很高兴看到了这回事儿。我常常在报上看到说审判结束时出现了喝彩声，在当即被法庭的官员所制止，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
如果你再没有补充的，你可以退下去了，
国王宣布。
我已经没法再退了，我已经站在地板上了，
帽匠说。
那么你可以坐下，
国王说。这时又一只豚鼠喝起彩来，又被制止了。爱丽丝心想，嗨，他们这样收拾豚鼠实在应该文明一些。
我还得喝完这杯茶，
帽匠说着，不安地看着王后，而王后正在看唱歌人的名单。
你可以走了，
王后一说，帽匠立即跑出了法庭，甚至顾不上去穿他的鞋。这时王后吩咐一位官员说，
立即将那个帽匠在庭外斩首。
可是官员转到大门口，帽匠已经无影无踪了。
传下一个证人，
国王吩咐。下一个作证的是公爵夫人的厨师，他手里带着胡椒盒，一走进法庭就是靠近他的人不停地打喷嚏，这时爱丽丝一下就猜出是谁了。
提供你的证据，
国王吩咐。
我不能提供，
厨师回答。国王着急地看了看白兔，白兔低声说，陛下必须反复质询这个证人。
好，如果必须这样，我必定这样做，
国王带着忧郁的神态说，然后他交叉着双臂对厨师做蹙眉状，直到视野模糊了，才用深沉的声音说，
馅饼是用什么做的？
大部分是胡椒，
厨师说。
糖浆，
一个困倦的声音从厨师后面传来。
掐住那个睡鼠的脖子，把他斩首，把他撵出法庭，制止他，掐死他，
王后尖叫起来。
整个法庭完全混乱了好几分钟，
把睡鼠赶出去以后，大家才再次坐下来。可这时厨师失踪了。
没关系，国王坦然地说，传下一个证人。
然后他对王后耳语说，
真的亲爱的，下一个作证的证人必须你来审讯了，我已经头疼得无法忍受了。
爱丽丝看到白兔摆弄着名单，非常好奇，想看看下一个作证的是谁。她想，恐怕他们还没来得及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吧。然而使他大吃一惊的是，当白兔用刺耳的嗓音尖叫出来时，竟然是爱丽丝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，青鸟网 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